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司法部现在正在积极的考虑，说是要剥夺某些美国人的美国公民的身份啊。这个事儿呢，逐渐的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根据现在统计啊，美国差不多有2500万人是叫做归化公民，也就是说，这250万人并不是出生在美国的啊。所以呢，2500万人不是出生在美国，而是移民。来到美国之后呢，一步一步的先成为绿卡，然后成为公民，这叫归化公民。那么在根据现在媒体得到的资料呢，就是6月11号啊，这个司法部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备忘录啊，一份备忘录，这个只是律师啊，就是联邦的检察官啊，联邦的律师啊，说是如果要是入籍公民他们犯下某些罪行的话，那么首先优先考虑的是取消他的公民身份，并且给予这个联邦检察官非常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决定什么时候可以采取这个策略，什么案件可以采取这些策略，都是由他们来决定啊。所以这个我们听众应该仔细的听，原因就是我们大部分都是归化入籍的美国公民啊，尽管自己的孩子很可能是出生在这儿的美国公民，但是如果要是归化公民的话，那就要注意了，因为他现在的这个可以取消你公民身份的这个范围扩大了，而且比较广了，有哪些你犯罪了，有哪些诈欺啊什么的都可能导致这样的严重后果。
而且归化公民，当你的护照被吊销，当你的公民资格被取消的时候，你立刻就被递解出境了，你已经在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非法的人了吗？不就这样吗？
对，
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的严重。6月11号这一个司法部的备忘录啊，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报道，当时呢太多其他的大事儿，这一晃都快一个月过去了，但是6月11号发的备忘录，6月13号就有一个美国的归化公民被取消了他的公民资格。那这个人是谁？怎么回事啊？我们等一下再说。但先说一下，就是6月11号啊，这一个备忘录里面呢有些什么内容啊？它里面有几个大项，简单的说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归化的公民，如果我查出来你当年在填这个入籍表格的时候呢，你有假造的成分，你有撒谎的成分，或者你的某一个文件是不属实的话，那么将吊销你的公民资格。这个本身就让很多人很紧张。其次，这个相对来说并不是涉及到很多人，就是如果你犯过什么战争罪行啊，什么毁灭人类罪行啊，人权侵犯的罪行啊，那么就要吊销你这个资格。注意，这个不是说你成为公民以后再去犯罪，那个就该关监狱该关监狱，是吧？是之前你没说这个事儿，或者我查出来了原来你犯过这个罪，或者查出来你跟某些恐怖组织有联系，吊销公民，或者是你在经济方面有犯罪行为，是财务方面的犯罪，或者医疗方面的犯罪，移民方面的犯罪，有这样的记录，或者诈欺，吊销你的公民身份。还有就是这个是指的那些非法移民啊，就是他来到这个国家以后，后来通过其他的手段结婚呐、或者是什么办理一些政治庇护等等啊。他说如果你是之前来美国的时候你曾经被递解出境过，但是在你申请公民的时候你没有说，这个构成取消你的公民资格。你在申请公民的时候之前有些犯罪记录你没有说，这个构成取消资格。好了，知道这些简单的背景之后呢，我们看看6月13号是哪一个，我很想开个玩笑说个冤大头啊，但是他不是冤大头啊，是谁被第一个归化公民被取消了公民的资格？
对，这个人呢叫做 Elliot Duke 啊，他呢是到6月13号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美国公民12年了，但是仍然被撤销了这个公民的身份啊。他是2012年的时候，是以英国公民的身份加入美国军队的，他是一个服役的一个老兵啊。所以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加入到美国军队里头去服役的话，他可以取得快速取得美国的不管是绿卡也好，还是美国国籍也好，所以呢，他在服役期间就申请了美国公民的身份。那么在这个申请表格上头呢，据说是被问及说你是否犯过任何没有被逮捕的罪行或者违法行为的时候呢，他只列出来一张说是我曾经有一张超速的罚单，仅此而已。那么到了第二年，2013年的时候，那个美国公民和移民局的官员不是对他进行面谈吗？他这个要入变成公民了，总有个面谈。他再次口头作证说从来没有过任何违法行为，然后在2013年的1月18号，他就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了。但是在当年的5月。路易斯安那州的警方就逮捕了他，指控他说他接收和转播了，就转发了一些有关于儿童色情的一些东西。那么后来他也承认了，说他在入籍之前啊，就已经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是互联网，反正是接收了一些这种，或者是传播了一些这种儿童色情的这些视频啊，或者是照片啊。我们都知道，你不管是接收、保存和传播这些东西，在美国这是犯法的，这个是绝对是色情罪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实际上就等于是他已经犯罪，而且他承认实际上在申请美国公民的时候呢，他没有说实话。于是今年2月19号，司法部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联邦法院就提起一个民事诉讼，就要求撤销他的这个国籍啊。理由就是说他在入籍过程当中没有披露严重犯罪的事实，等于是隐瞒了这个事实了，这就构成诈欺。于是现在等于是、啊、就等于是要剥夺了他的这个公民的身份。这一来不得了了，他说他听到这个裁决，他听到这个以后吓了一跳，原因是他当初入美国公民入美国国籍的时候，他放弃了英国的国籍而没有维持，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维持双重国籍。这样一来的话，他等于是变成一个无国籍人士了。
是因为他要回到英国，他重新申请啊。
对，
等于是你是谁呢？你当然他有一些以前的文件，可能在英国的电脑系统当中也有一些他的记录，但是这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因为我都不知道他能上飞机吗？他对不对？他连护照也没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就吓死人。为什么吓死人呢？因为他的信息啊有威慑力，这个信息就是。过去我们一直听说打击非法移民，打击这些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不让他们进到美国，进来以后也把你送回国或者送到第三国等等，都有这样的报道。但是当一个规划公民被取消资格的时候，这个就让很多人觉得哎呦，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你知道吗？很多人就觉得本来还以为自己挺安生的，因为美国的公民一个是出生公民，一个是规划公民嘛。规划公民呢跟出生公民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要考试啊。出生的公民呢他不需要经过一个公民考试，当然其他那些申请啊，就是要在美国住多少年呢、啊、要连续住多少年呢、啊、什么，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哈。但这考试的这个方面呢，他有英语考试，还要对所谓美国的国家的什么历史啊，什么政府啊什么的需要有一些了解，这个统称为公民考试。你要去背什么美国的参议院有多少人呢，众议院有多少人呢，最高法，你要去背这些东西。除此之外呢，在审阅你公民资格的时候，刚才说为什么说你要填这个表打勾啊，你有没有犯罪记录，他要看你的叫做人品，或者说你的道德方面的规范，或者你的操守这方面适合不适合。也就是说你的公民考试得了100分，你也有可能不被授予公民的资格。那么现在的信息是，我授予了你的公民的资格，你已经是公民，但是如果你被我查到有些什么问题的话呢，你依然会被取消。那么这样的话就给这些所谓规划公民呢有一个新的一层的压力，叫做二等公民，对吧？说起来大家都是公民， 但是呢，我这个特殊的身份使得我要面临这些问题。那么于是有很多人就开始想说，我该怎么去来弥补？但是现在告诉他，已经交上去的文件什么就没办法了，已经没办法弥补了，就你只能希望他不被查出来。
对，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啊。当然，取消公民身份这个在美国不是什么新鲜事啊，在这个1940年代、50年代那个麦卡锡时代的时候是大量使用的一个手段啊，因为当时就在清除在美国的一些，比如说纳粹党的人员啊，一些非非法组织的这些什么共产党啊这些身份的这些公民的身份啊，当时就是大量的取消这个东西。当然，在麦卡锡主义时期，他也政治化了哈，把这个东西变成我认为我对你，我觉得你是反对我的，于是我就查你啊什么的，有一些还是假的啊，弄一些假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个是当时的情况。但是后来呢，这个情况闹得太大了，那个时候好像有22000多人吧，
对，
就是被就是要求取消他们的公民身份。于是这个闹得太大了之后呢，在1967年的时候，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个法案，就说是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就是非常容易的就把这个，美国的这个公民的身份给取消，哪怕他是那个入籍，就是规划入籍，因为这个可能会与美国的民主制度不符，同时他制造了一个叫做二级公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嗯，
那个，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开始呢，逐渐的就没有取消美国公民的身份了。现在即使有，也是非常，据我看咱们看的这个资料是说非常屈指可数，什么每年一两件、三五件，就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情况又不一样了，现在司法部又把这个东西提出来了，说我们要净化我们的移民这个体系当中的一些不良分子，或者说是有犯罪记录的人，我们要把他踢出去。于是现在司法部就开始把这个工作列为他的五大优先工作之一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现在司法部呀，他列为一个优先项目的工作呢，就是要打击一些规划公民当中有犯罪记录的那些人啊，如果有的话，不管你是申请之前、申请公民之前，还是申请的过程当中，还是申请公民之后，凡是有的话，他都可以把你的这个公民身份给撤销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啊。我们的听众大部分刚才说过了，都是这个规划公民嘛，大部分，所以要引起注意了。他这里头的做法呢有两点哈，第一呢就是原来，这个你如果要是变成公民、规划公民了以后，如果要取消你的公民身份呢，必须是犯了重罪，那么这个呢是刑事起诉。现在呢，司法部采取一个新的方法，它叫做民事起诉。它犯罪的标准降低了，也就是说适用撤销公民的范围广了。那么民事起诉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就是如果要是刑事起诉的话，你在美国你是一个公民，那么如果你没有律师的话，政府要给你安排一个免费的律师替你来辩护，但是如果是民事起诉的话，政府就没有这个负担了，您就得自己请自己的律师了，否则的话您上法庭就只好自己给自己辩护了，那这种情况你输的肯定比较大哈。第二就是民事诉讼的话，他举证的那个门槛啊，要比刑事诉讼要低得多，于是就更容易，被这个法官也好、陪审团也好所接受，那么这个判你有罪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个你听下来啊，作为普通的老百姓，一个所谓的奉公守法的公民的话，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支持，那还不好吗？对不对？把这些犯罪分子全都给清除掉。啊，不管你是之前还是之后，而且呢，他传递的这个信息特别的清楚，就是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刑事罪。所以，假如你这个财务方面有经济犯罪的话，你是个白领，但是你是一个规划公民，你可能在 做这个措施之前先考虑考虑啊，你可能会被吊销你的公民身份，你在这儿买了房子，有什么家庭，有孩子什么之类的，有种种的亲戚，突然之间你就走了，回到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信息传递出去。那么你说这个不是挺好的吗？有什么问题呢？哎，现在的麻烦就在这儿，就是有一些民权组织啊啊，或者有些自由派的人呢，他们高呼说这个事儿可能有违宪之嫌。我们知道在过去中国大陆有个话叫做反右扩大化，对吧？
对，
现在有人就怕说，哎呀，这个司法部这一发不可收拾啊，因为司法部现在的重点一方面就是打击非法移民，同时打击什么恐怖分子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他现在慢慢扩大，先是抓这么一两个人让你觉得没话说啊，你说这个有儿童犯罪或者传播儿童色情的人有什么可同情的，先抓几个这个。现在有些人就担心，就怕说这个所谓的滑坡效应啊，就是怕哦，今天是这个，明天，假如哈有一个人是一个挺小的一个罪，结果被地解出去了，好像就像很像什么呢？很像我们加州之前有一个叫三镇出局啊，知道吗？就是那第三镇的时候，你可能到商店里偷了一个10块钱的东西。对不起了，这个就是一个什么终身监禁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是那个反对的人他们担心的东西。
对，而且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讲了哈，当然那些重大的犯罪，什么违反国家安全法呀什么的，什么个人诈欺之类的东西啊，这个都包括在里头。你比如说他有明确的，他说在疫情期间不是有那个 PPP 嘛，那个小型企业的那个申请贷款，您如果不符合资格，您是小企业主，您申请的这个贷款如果要是有诈欺的话，对不起，如果您是规划公民，那您的资格可能就会被取消了。更有甚者，他说医疗补助或者医疗保险诈欺，这就说明如果您不符合资格，不小心申请了一个
白卡，
咱们就说哎，加州的白卡，但是你是不符合这个资格的，你应该没有资格申请的，你申请了，对不起，这个都有可能让你失去公民的资格。所以你就想，有很多情况是现在他列举出来的，还有更多的情况是没有列举出来的，您可能都想不到。但是他给联邦检察官一个自由裁量权，而这个权力很大，也就是说当这个联邦检察官认为你这个案子足够严重，应该吊销你的这个公民权利的时候，他就会剥夺你这个权利。